开电灯。画课本78页，倒数第二行，人在这个世间，也之所以不能超凡入圣、了生脱死，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？皆由妄念所致。这个妄念呢，最重要的两个角度，一，执着于能执着的那个心是真实的，能思维的那个心是真实的，能记忆的那个心是真实的。第二，误认为一切境界都是真的。而佛陀说，这一切境界啊，都是生灭的，都是因缘所生、缘数所凑成的。而以为不了解诸法空无自性，矢志不放，所以这个妄念就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今在念佛的时候，叫做哎呀，我的人呐、啊，只是一个躯壳啊，人呐、啊、早就死了，就把它当作是个尸体啊，只是啊现在啊还没有往生罢了，要做这么观想。意思是说，我正在念佛，观想我人已经死了，只是这个啊灵魂呢、啊，我们说第八意识呢还没往生净土，在念每一个念头当中，所有世间的一切情念，这个情念呢、啊包括很复杂，包括执着，包括男女的欲望，包括对世间的贪婪，通通叫做情念。也就是说，对境界有所感情，有所执着啊。而佛法呢，是叫你用般若智慧，凡夫之情啊，合于人情世故，但不合于佛陀的真理。细节置之度外啊，这些情执的念头啊，都置之度外。除了这句佛号以外，无有一念可得，也就是所有的心只剩下这句佛号，这句佛号取代了一切妄想，即心就是佛，即阿弥陀就是你的心，即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，唯此一念也没有能所。为什么能令自己的心境达到如此即心即佛呢？啊，因为好好观想，说已，我已经死矣，没有什么好分别的，所有一切的执着妄念通通用不着啊！如果你已经死了，金钱用不着；你已经死了啊，所有的夫妻再好的感情用不着；如果你已经死了，这些亲情也用不着，儿孙之情也用不着，通通用不着。能如是观照，能如是念佛的，必有大利益。接下来，初心念佛，尚未亲证到三昧的时候，三昧翻译成中文叫做正定，充满智慧的定。那谁能无有妄念呢？啊，所贵也就是比较可贵的这个心呢、啊，要常常觉照，千万呢、啊、不要随着我们的妄想啊，这样一直去转动啊。妄想就是缘境以为实，妄念即得生，也就是啊，我们早执着这个外在的境界误认为是实在的，那么这个妄想就从来不会有停止过。例如两军对垒，垒就是军营中的墙壁呀、啊，叫做垒呀、啊，啊，必须要坚守 记忆之城郭，郭就是外城啊，不令贼兵啊稍有侵犯。这个贼兵啊，这比喻啊无名烦恼。总之啊，坚守自己的城郭，这比喻自己的真心清净心，意思就是要守住那颗清净心，面对一切啊妄想烦恼这个贼啊，你都很清楚啊。后其贼一发，就比喻说我们的妄想一动念，即迎敌去打，就是用真心呢 降服了妄心，必使正觉之兵四面合围，被比喻上天无路啊，入地无门，比喻自惧或灭种啊。那么这个对方啊，自己会产生恐惧啊，怕会灭种，即相率归降矣。这个妄想就会互相率领来归降、归服、降服矣。其最要一种，这最重要的，在主帅不昏不惰，不能昏沉，也不能懒惰。如果这个主帅睡着了，那么这个贼兵就打进来。这意思啊，这主帅就是我们的本心啊，我们的本性啊，清净心啊，不可以昏，也不可以惰。因此啊，修行啊，一定要守住这颗清净心，不可以让它昏啊，不可以让它惰。常时醒醒，这个醒醒就是醒悟的意思，时时刻刻啊能够觉悟，时时刻刻能够觉醒，诸法如幻，诸法如幻。所以啊，真正的佛弟子，他的心中是喜悦的，是享受这份生命的。所以人不了解生命啊，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惩罚，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压力。可是如果人透彻了了解生命了，他每一分每一秒的付出都充满着喜悦，在于你觉不觉悟啊。世间人呢，不觉悟，就是说他也知道这个道理，可是呢，他宁可拥有自己的个性，也要放弃佛性啊。大悟的人不一样，他宁可拥有佛性，也要放弃啊个性。那当我们的个性啊，无量劫来啊，还有后天所培养的这个个性啊，这太难改了，太难改了。所以一般人呢，只拥有个性啊，没有拥有佛性啊，啊，因此修行起来呀，难得凶啊，你的儒啊，这一道理讲不通，讲不听啊，不管你怎么样子也没有用，他怎么讲都是他自己对啊。对圣人来讲啊，也是很同情他。所以若一昏惰呢，不但不能灭贼，贼比喻着无名烦恼，反过来啊，被贼啊所灭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呢这颗真如心呢，就是叫做十面埋伏啊。有一部电影啊，十面埋伏啊，我们这个真心呢，就是被贼啊十面埋伏，哎，稍微不小心就被灭掉了。这一般人呢，他没有拥有真心啊，因为这是被无名烦恼十面埋伏，杀不出一条真理的血路啊，这一辈子就过得庸庸碌碌啊，烦烦恼恼啊，常常痛苦啊，委屈啊，掉眼泪啊，然后啊别人安慰几句啊，明天烦恼又来，没有用的，自己的般若智慧用不出来。所以啊，念佛之人不知道要摄心，越念就越生妄想，不知道摄心，因为不会用啊，越念就越生烦恼，越生妄想。如果能够摄心，则妄念当渐渐的轻微，一至于无。所以这个修行事实上大不容易啊，要降服自己的无名烦恼种子，还降服自己的个性啊。但是我在这里啊，还要附带交代一声，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身体照顾健康。我们如果常年累月啊服用药物，不管中药西药啊，总是啊有微少的毒性啊。能够用天然的饮食啊，啊或者是啊这个运动啊，把身体调好，那脑部清醒啊，那么念起佛来啊，也就比较不会受伤。如果我们呢脑部啊受伤啊，那么这个妄念呢、啊、烦恼会比较多啊，病苦啊就会把你打倒。所以这个先决条件还是要把它照顾得健康。古言说：“邪道犹如守禁城啊，啊，昼防六贼夜行凶啊。白天呢、啊、要防六贼啊，到晚上啊还保持得清醒。将军主帅能行令。”啊，意思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能够做得了主，主帅就是真心本性啊，能够做得了主，能行令啊，那么贼也就不敢攻打你，不动干戈啊，定太平啊。这干戈啊，就是古时候的兵器呢，引申出啊战乱的意思，哎，兵荒马乱呢、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就是啊，敢动干戈。向外持求，不知道反照回光啊！如是邪佛，殊难得其实意啊！所以向外持求，就是每天呢、啊、都有所求，求财啊，求名啊，求利啊，求食啊，求睡啊，很忙，很忙，很少人呢、啊、要找这个内心的般若智慧，一般人都是向外持求。而不知道反照回光啊，如是邪佛啊，很难得到真实的受用。孟子曰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啊，我们不要说讲修行，就是孔孟的思想啊，啊，只是学世间的学问，要把它学得专精，也没有其他的道理。求其放心而已矣。把那个放荡的妄心呢、啊、收敛起来，啊，求其放心。这个放心呢、啊，跟一般的解读不一样。求其啊，最重要的就是把那颗放荡的妄想心收敛起来，啊，那么做学问就专一了。如学佛而不知习心念佛，你虽然学佛呢。可是呢，拼命的向外持求，不知回啊，反照回光。习心就是习妄心啊，用真心来念佛。反过来，与儒教尚未实尊呢、啊，就以不究竟的儒家来讲啊，也没有实际的遵守啊，还不到，还没办法达到那个标准，连儒教都达不到标准啊。八十页。况佛教乃真实习心之法乎？何况佛教乃是真实的习心之法，也就是歇即是菩提。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，因为自性是不生不灭嘛，啊，那么尘啊、动静啊，这个是生灭嘛，那反闻闻自性就是用不生不灭的清净自性啊。啊，找到这颗不生不灭的涅槃妙性啦、啊！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：“都摄六根呢、啊，净念相继。”《金刚经》这么说：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，乃至万恨收归回来，总是一心，总是一个真如，同一心，同一个真如。”《心经》讲啊。照见五蕴皆空，皆是人即净是心之妙法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照见五蕴皆空最主要是什么？告诉大家，净相本空，是心不可得啊。心就是真心呢、啊，啊，都开示我们的净和是心都不可得，唯一真心这个妙法。如果一向专一博览，就是只求解的意思，而不重视行，非无利益，不但没有利益，乃业障未消，未得其意啊，先受其病。印光大师这句 重点是说要实修，不可以啊糊弄打哈哈啊，或者是说哎应付一下人情世故啊，说哎呀你念佛我也念佛应付一下啊，不可以这样子。修行之要在于对治烦恼习气啊，啊，习气少一分就是功夫进一分呢、啊。在这诸位，这个习气啊，最好的解释啊，就是古时候的人呢、啊，用一个比喻就比较容易了解。啊，我想大家都喜欢喝茶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我们呢，买了一个不错的茶壶，专门泡茶的茶壶，今天泡好茶。明天泡好茶，泡久了啊，虽然你用清水啊泡完了，你用清水把它洗一洗啊，但是呢它留有什么味呢？留有这个香气，是不是啊？有茶叶的味道，这个就是最好的解释。习气你要把它变成好的习气，布施的习气，服务大众的习气，念佛的习气，拜佛的习气，礼敬三宝的习气，哎，这个很好。哎呀，随喜功德的习气，你一定要把这习气，就是种子的意思啊，维系的种子叫做习气。所以啊，在于对治烦恼习气，但是一般呢、啊，坏的习气比较多，坏的脾气。习气比较多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功德昏晦的多啊，那是功德临就人的去，功德昏了、啊、哈，晦的多啊，昏了、啊、点香烟哈、啊，香烟讲到香烟火啪赖大，晦的多啊，就是喜欢抽烟了 啊功德昏晦的多，哎，啊，功德就人的去啊，那讲到喝酒人就去啊。所以古时候啊，在耶夷啊哈，说这个习气真的很难改，真的很难改啊。但是呢，要修行呢，就不得不改，否则往生的没份。说这一对治烦恼习气呢，习气少一分，就功夫进一分了。有修行业力呀、啊，意思就是业发心呢、啊，业有力道。发心修行就会发现是习气业发，因为以前呢不晓得这个八识田中的种子这个后坐力这么强。诸位，习气啊就像中毒一样啊，中毒一样啊，比如说你喝酒了以后最中什么？酒精的毒，对不对？你喜欢打牌的话，哎，你就就打牌了，习气一来的话，中打牌的毒，对吧？你好色的话，你就喜欢粉味的，啊，看到女色你就控制不住了，这个习气一发不可收拾，啊，这广东话叫一发不可收拾，啊，一发不可收拾的，啊，所以啊，哎，这个习气啊，真害人。虽然心里也有理性告诉自己，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但是到了啊现场，嗯，派不上用场，乃自知一事相修持啊，不知道会反照回光，克除啊己心中的妄情所致啊，啊，所以这修行要在什么时候下手呢？要在于平时，平常就得下功夫。所以大家三天的八关斋戒以后，就回到家。就必须啊，用这种今天这三天的心情修行，就当以平时欲为提防，则遇到见逢道远，自可不发什么？不发妄心呢、啊，也不发习气。倘如果平时啊是就是了解啊，是得我此身心呢、啊。我这个身心呢，只是父母生的，只是四大地水火风的假合，全属于幻妄的，不实在的。啊，要找一个 我的真实实体实性了不可得。用科学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全身都是化学元素所构成的，氨基酸啊，氢氧氮磷，对不对？都是这些元素所构成的，实在是无我，既无有真实的我，哪有因境因人而生烦恼之事？因为这个都空无自性，不可得，此乃根本上最切要的解决方法。了诸法空无自性，并无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也没有所谓真实的境界，到底你在起什么烦恼？所以啊，超过50岁的人修行就一定要有一点功夫了，因为已经接近死亡了。汝不能地了我空，当依如来所开示的五停心观啊，五种停止妄心的观照叫做五停心观，五种停止妄心的一种观照而为对治。五停心就以此无法调停其妄心呢，令心安住在无所住，也不会随着境而转动。所谓多贪众生不净观，我们如果对这个世间很贪婪，比如说你很喜欢吃啊，吃得很严重，很贪，自己如果觉得也不吃也不行啊，不吃没有能量啊，可是呢有的呢过多了，多贪众生呢不净观啊，那么就要观想自己身上啊不净，多吃只是多拉而已啊，吃多了就拉得越多所以啊常常讲啊，哎呀，观这个大小便利啊，我们呢无可贪，能够去的这个色身啊存活就可以。接下来多称众生的慈悲观，如果你的心呢脾气比较不好，常常发脾气，就告诉自己啊，一切众生都是我生生世世的父母兄弟姊妹，不应当对他们这样子，要对众一切众生慈悲。那么多善众生的属习观，因为啊善乱心很严重，收摄心收摄不回来啊，那么呼吸的时候进的时候啊数一啊，数进就不数出，数出啊那么就不数进，这是阿含经啊还有祖师大德教我们的，数进就不数出，数出就不数进啊。当然我们现在人很少用这个数习观呢 都是念佛。所以愚痴众生呢因缘观，愚痴的众生没有智慧，也就是着于境界误认为它是实在的啊，总是啊想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但是不晓得无常在摧残我们啊，世间有两种力道，你没有办法抵挡过，任何英雄好汉都没办法抵挡，就是无常。这个世间的主宰啊，不是总统，不是总理，不是日本天皇，不是美国总统，这个世间真正的主宰是无常，无常才是这个主导这个世间的主角。这个世间谁都控制不了它变千变万化的无常性，所以这个世间最强的主导者是无常，是由他来主导，不是任何一个国王啊、总理总统有办法决策的，完全没办法。第二个，任何一个人都经不起病苦的摧残，病苦的摧残，再大的英雄好汉呢、碰到病苦没辙。所以啊，愚痴的众生呢、要因缘观，因缘观就是没智慧然后要观照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呢、常作如是说。因缘观就是诸法空无自性咯，那么了解诸法空相空性，我们就有般若的智慧啊。那么多障众生呢、念佛观，所做事情啊种种不顺遂 啊，正要修行的时候一天到晚生病，一天到晚生病啊，而不修行的时候人呢、啊、一直很健康，哎，或者是啊想要修行的时候啊啊家庭啊婚姻变卦，哎、啊、想要修行呢种种啊亲戚朋友啊背叛你啊，多障病苦，那这个时候啊多念念念佛，求佛加倍我们，这个是对治啊嗔恚啊，对治嗔恚。在凡夫地谁没有烦恼，须以平时啊预先提防啊，心如果、啊、早一点觉悟啊，这个世间的无常苦空无我，自然碰到境界、啊、逢到一切的逆缘呢、啊，不至于触发，触就是急促的突然爆发的莫名其妙的发脾气，莫名其妙的忧郁，莫名其妙的烦恼。所以佛法可以治人的心病的，因为佛陀是大医王，所以你常常感觉到啊，我很幸运，我听到了佛法，又修净土法门，我了生时有希望了，我往生极乐世界有希望了啊，比中大乐透还快乐，哎，这种心要提起来啊，那你每天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喜悦。纵然有一些啊疾病啊家庭不顺遂啊，就告诉自己，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，不是只有我的家庭会发生啊，每一个家庭都会死人，每一个家庭人都会生病，每一个家庭人都有啊一些看法不同角度闹意见，难免的。那你的家庭有，我的家庭也有，他们的家庭也有啊啊，这样你就不会难过，对不对？一定会发生。众人呢、啊、发起这个烦恼执着的心，也能顿起觉照，令其消灭。其烦恼的境界不一而足，都是因为着境以为是而升起的。即其甚者啊，举出这个比较严重的，一切众生躲不过这两关的啊，为财跟色。这两关是鸟为食亡啊啊，人呢、啊、为财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说色之于人，其大无外，赖有一一，若是二通，普天下无能为道啊。色之说，这个男女这个色是所有修行的大障碍啊，所以啊，这个财跟色两关呢 啊与横逆数端，横逆就是说种种的逆境或者是突发的状况叫做横逆，数端就是离不开这一些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举其甚者，举比较众生难断的重点式的提醒，那么就是财还有色两关，以及种种突发状况的逆境，离不开这些数端，就是离不开这些。如果知道无义之财不属于我们的，害甚毒舍，则无临财苟得之烦恼啊。人呐、啊，世间呐、啊，都要用到金钱啊，没有几个人有办法躲得过财这一关呢 啊就有钱呢、啊、能使鬼推磨啊，这真的。那、啊、为了几千块可以杀人，哎、啊，莫名其妙的绑架都是为了钱。所以啊，台湾嘛，不是有一对台商嘛，在上海啊，台商到邦邦岛啊去度假，半夜人家就把他绑架了，就绑票了。哎，所以这个、啊、要游玩啊，要去出国啊，还得找一个、啊、治安比较好的国家才去走一走啊，你知道吗？韩国的团三十几个人，前上个月报的，韩国有一团35个左右跑到埃及去看金字塔，去骑骆驼啊，去骑骆驼被怎么样 被这个恐怖分子啊劫持，然后炸掉那个游览车，死了五个，重伤了十几个，二十九个啊，几乎都得轻重伤。他绑票这个观光客的，没有再分，说啊，你跟我有冤，没有冤的那个恐怖分子没有管这些的，啊，所以啊，有的人说师父啊，你带我们去埃及啊，骑骆驼，你唔能去有骆驼骑啊，就算真好啊。那么有的人说，哎，你去杜拜啊，去看一看啊，那个杜拜啊，一天一万。上万的，有的几好几万，杜拜啊，去看一看啊，看一看就是一栋大楼啊，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所以我出国的心情跟别人不一样，我是运动，啊，运动，所以我前几天呢，去 Okinawa 怎么样，我就开始走，一直运动，一直走，所以我出去啊，不是看境界，是看心的，好，就开始运动，运动，哇，运动多好。啊，这个出国真是好，就是开始一直运动，开始一直运动，一直运动啊！别看就繁琐，现在就像也没什么好看的，看来看去都是这样子嘛，不是看兰花就是看山嘛，就是看什么表演呐、啊？看来、啊、我们也是这样看了、啊，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哎、啊，就开始运动，来、啊、开始运动，哎，所以我出国没有再看那个的啊。早上起来 ，morning call 哈、啊、，morning call 啊。开始，吃什么粥啊？就是早餐啊，也是一定要运动，非运动不行。哎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啊，对于啊，这个我的身体啊，我认为啊，出国要选一个、啊、治安比较好的啊。所以我的心境啊，因为跟一般呢、啊、也不太一样，他们总是希望去看到什么，哎，所以啊，哎。竟然呢、啊，去日本这样走路的时候，能够，哎呀，饮食正常，睡眠正常，啊、太好了，身体就越来越健康。接下来啊，说与人方便呢、啊，与人方便要给人家希望。上面一段说呀，如果知道无义之财害甚毒蛇的。则没有临财苟得的烦恼。那么以人方便呢，就给人希望啊，能够啊得到自己很大的福报，终究啊究竟啊终归自己的前程，则无穷患难求救啊啊，意思就是，那么就不会啊在最穷极患难的时候有所求救，因为啊。吝啬自己的财而不肯布施的烦恼，那么不肯布施就结不到善缘，所以在座诸位哦，人不要怕吃亏，注意哦，你一个人哦很贪婪的时候，不是比如说你有好吃的东西你不肯施舍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你那个朋友哦，慢慢慢慢的会减少。你的朋友，因为人家看在那个情形会记在心里啊。如果你一个人啊，好的东西大家摊开来共同分享，哎，人人都很喜欢亲近你，连我都很喜欢亲近你。你有布施的心，至少也分一块给我吃，心情很好啊。啊，所以人啊不可以吝啬，广结善缘。这广结善，所以人呢、啊，如果经济不错，哎、常常啊，做一些、啊、施舍的动作，救济平民呐、啊，或者救济啊，供养三宝啊，都可以行善布施。色则众对如花啊，如玉之貌，都要如是观想，就是说，哎呀，火化以后剩下一堆白骨，白骨啊，你看呢、啊，我们这个阿姨啊，阿姨啊，你看呢、啊，她年轻的时候很好看哦。那相片呢、啊？那年轻的时候，阿姨啊，她的专长以前是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猜不到的，她是吉他手。妈，送我一个吉他，这个就是阿姨啊，这吉他手，想不到吗？很强的，人又漂亮的、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， 以前呢、啊、像一朵花，老了像菜瓜啊，最后火化了，就剩下一堆骨灰了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这讲来讲去，回归到最后就是，哎呀，学佛只有一个观念，就是你要早日觉悟啊，看透这个世间，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好执着的，是不是啊？说师父，你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？我告诉你哈，我现在啊，说实在，随缘说法责任已经完成了。我现在最想要的是告诉你啊，我看到那个北海道的那个温泉馆，那个温泉呐、啊，泡温泉啊，然后外面呢、啊，温泉的外面呢、啊，都是一片草原，在后面是森林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多好，空气非常好，责任完成了、啊，徒弟已经够成长了啊。有时候啊，做爸爸的人呢、啊，要去走一走。现在最希望。静静的到没有一个人去的地方，我那一天来看的这个北海道，哇，真是好哦！不过要选对季节去，春夏秋冬不一样哦。啊，真是好，因为人的内四大哈，少数的元素嘛，啊，接种外四大啊，所以那个人呢、啊，如果有人呢常常接近大自然，因为内四大外四大要平衡，那么那个人就一定会健康。所以喜欢山的人呢、啊，那个人身体一定很健康。啊，而且呢，烦恼也少，度量也大，度量也大，所以啊，常常接近大自然，是内外啊调和，怎么样也能够健康身体，会把你的佛念得更好。所以我现在啊，只想到一个很静很静的地方，啊，长存若解啊啊，或者是若昧之心呢、啊，啊。意思就是当你面对女色的时候啊，如花如一只猫，常常告诉自己这根本就是一堆白骨嘛，常常存着哎呀，这是我姐姐啊，这是我妹妹啊之心啊，我就比较有礼貌了，我都把那个女众当作我的奶奶啊，我就比较有礼貌了，通通是我的奶奶啊。接下来纵然是娼妓啊，啊，娼妓就是卖淫的女子，也不可以看不起她。一作如是想，生灵敏心啊，生灵敏心啊，生度脱心啊，则无见美色而动意之烦恼。接下来，夫妇啊，相敬如宾呢、啊，视其事啊为啊相济，就互相帮助啊，帮助济主之恩人呢、啊。不敢当作彼此行乐之工具啊，是欲具啊，则无逊欲灭身呢、啊。为了这个欲望啊，啊，灭掉这个色身，以及妻子啊，啊，不能生育啊，子不成立之烦恼。在这诸位啊，现在啊，啊，这医学报道，很多人呢、啊，在这个工商业时代啊，没办法受孕。那么这个没办法受孕呢，在这个医学的报道，他说心理压力很大的人呢、啊，不容易受孕，也容易小产啊，所以啊，他比较没有办法怀孕。重要最重要，情绪有很大的关系。当然，这个因缘很多呢，是男方啊，或者是女方的问题啊，都有啊。不过这情绪的压力很大，也有。接下来说，子女从小就要好好的去教训，则没有忤逆啊，亲心啊，忤逆啊，啊，意思就是违背父母的旨意啊，啊，不孝顺父母啊，啊，这个忤逆啊，啊，所以爸爸妈妈啊，如果受到啊儿子的忤逆的时候啊，心呢、啊、就很痛心。这两天呢，一个新闻报道，一个年轻人呢、啊，七年前杀掉自己的父亲呢，在昨天前天呢、啊，杀掉自己的奶奶，杀掉自己的奶奶，啊，砍死他奶奶呀、啊，一个杀死爸爸，一个杀死奶奶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忤逆啊，是很麻烦的，罪很重的，啊，现在有一个小学生呢，不会，用这两个名词啊，他跟他爸爸妈妈讲啊，说你啊不要一直忤逆我、哦、 这个小朋友不晓得忤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，你不要忤逆我啊，败坏了门风之烦恼，至于啊横逆一端呢、啊，哎、啊，横逆一端呢、啊，也就是横逆一端的意思就是每天呢、啊、都有人一天到晚找你麻烦啊，视线逆境给你，找你麻烦啊，或伤害你、谩骂你，怎么样？虚生灵敏心的敏鄙无知啊，不以计较，不以计较，这个到处都是啊啊！今天的报道的说有一个手机店的两个姑娘啊，因为长得很漂亮啊，穿的呢也非常的啊能穿，很得体，哇！结果那个手机店哦，那个生意好得不得了，大家都要去看这两个姑娘，因为长得很漂亮，所以啊，手机的生意门庭若市啊。结果也莫名其妙的、啊，哎，录影机看到了，人家用什么？用这个油漆，他也没有得罪任何人，只是生意比较好一点，也用那个油漆呀、啊，啊，泼到他们那个啊大门。店面的大门。所以在座诸位啊，这个世间呢、啊、真的你就是、啊、太红啊，太抢眼，人家也会眼红，也会不舒服。南部讲的不舒服，哎，萎缩后了，萎缩后啊。所以如果啊我到某一个地方去啊，我也会很收敛，我也不想去造成任何一个道场啊、法师的压力啊，或者是负担啊。如果说，哎呀，大家都来供养啊，我们慧立法师啊，我抢走人家的光环呢、啊，对其他的法师也不好意思，也会不会对方也许很有修养，但是要碰到几个很不舒服，是不是、啊？哎，不舒服，所以也不是说大家的度量啊。都会像师父这样无相啊、无争啊、无分别啊、无平，就是平等心啊啊，究竟圆满啊，没有这样子的啊。他看到你啊啊太强烈的啊光芒啊、刺眼啊啊太多的供养啊，他就不舒服，不舒服啊。因此啊，也我到哪里我都很收敛、很谨慎，也很低调。正因为啊，我不想树立敌人啊。为什么在还没有证圣果的这个凡夫啊，很难不会站在这个假象里面的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证圣果的，那种虽然现出家相，那种分别，那种执着对相的那种强烈的一个要求啊。所以有时候我告诉你们说，哎呀，你今天呢、啊，你来到看到文殊讲堂的作风是如此的平等、无争无相啊，每次讲的都是见性大法，有时候你到外面还不一定能够适应。说，哎呀，讲堂这样啊，那这怎么这样？我说，哎，不可以毁谤的，是三宝嘛，是三宝嘛，啊，三宝的意思的两句话经典，你没有念佛讲的。那两句话吗？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佛都有这样讲过嘛？你要牢牢记住啊，不可说，不可说啊，不要说，不能说，还有不能说，不能说啊！你就知道要像师父这样的度量啊，难啊！所以啊，我们呢不跟人家计较这个东西啊。说呀，至于横逆一端，牺牲灵敏心啊，敏鄙无知啊，不宜计较。又说自己啊，前身啊，曾经恼害过彼，仅因此故啊，遂还一宿债，就当作还债想。诸位，逆境现前就当作还债想，生欢喜心，则没有横逆报复之烦恼。然上来所说乃是福顺出击啊，福就是向下，向上叫做阳啊，说阳福无愧于心呢 啊，福啊， 向上叫做阳啊，向下叫做福啊，福顺出击啊。若久修大事啊，能了我空，这无尽的烦恼细化为大光明藏啊。人苦日在烦恼，人苦啊啊，日在烦恼，善不知是烦恼啊，意思就是人啊受苦啊，每天呢、啊、都在烦恼当中，却不觉悟那个烦恼。如果知道那个烦恼是贼，是恼害我们的清净心，那么烦恼慢慢慢慢就消灭。心啊，看看小字的心本来就是佛，由于烦恼未除啊，枉作众生啊，但能使烦恼消灭啊，本具的佛性就自然显露出来。接下来，譬如窃贼来你家偷东西的，叫做窃贼，认作家人。这所有啊家财呢，系被啊系被彼窃，若知是贼，彼即逃去。金不练不存，刀不磨不利，不以烦恼中经历过，一以烦恼之境，便令心神失所。所以在做你得到重病病苦而活过来，师父恭喜你，你得到一个可贵的经验，从病魔的烦恼当中解脱了。如果你今天婚姻不幸，或者是你经过了男女的感情的挫折重挫，师父恭喜你，因为你真的转变了，转变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这是经验第一滴。你不要把它说那个是行污秽的事，哎，要把它讲啊，已经过去了，就当作可贵的经验。哎，我因为这样子奠定我后半辈子不会再贪婪男女这个感情啊，修行屹立不摇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所以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啊。人如果没有经过苦痛的洗礼，人不懂得珍惜，不懂得珍惜啊，那么我们所有的痛苦就化作智慧，那么是好事。所以师父一直说，只要你转回来佛陀的正法，以前就算你做了很多的错事没关系，过了就放下。三天的八关斋戒，你就是一个崭新的人，忤逆十二重罪灭完了啊！佛陀既往不咎，给自己再一次持戒清净的机会，下半辈子不要再犯，往生中品众生有的是希望啊！为什么你现在再来就不一样了？金不练不存了、啊，刀不磨不利呀、啊！你已经经过了人间的一切、啊、生老病死、感情、金钱啊，通通跳过了这个鸿沟了。不以烦恼中经历过，以烦恼的人就心神失所。你不会，你是老船长了，不会晕船了。你是老船长了，不会晕船了。啊，能事得彼无什么势力，也没什么了不得，是吧？境界发生，逆境发生，就让它发生。其已发生呢、啊，劳劳心神者，都皆无自取。取就是。执着就是所谓的有所住。为什么佛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是因为你执着这个世间是真的。楞伽经有一句话很重要啊，为什么我们突然会幻化出山河大地，为什么我们会突然有人相、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？为什么 有花草树木、鸟兽虫鱼，为什么有这些？佛陀讲，住即有，不住即无。执着就好像真的有，但是你透视它，这些都是化学元素，这些啊都是星辰，星辰就是星星撞击啊的这些灰尘，然后再结合起来变成一个人体的结构。山河大地、花草树木、昆虫、鸟兽、虫鱼都是这样子，颗粒微尘，能量的冷却叫做物质，而物质的发挥就是能量，职能互换。所以人从哪里来？人从啊宇宙的星辰来， 而这个星尘本来就控制性，所以佛陀讲执着这个世间就会忽然升起山河大地，要无所住山河大地相，你就了解透视它凡所有相就是虚妄，并没有真实的山河大地。诸位，连地球都会毁灭了，何况有什么山河大地呢？啊，如果有一个行星跟地球一样的大，两个撞在一起，那这个地球还有谁会活呗？所以啊，2012的时候啊，有人在讲啊，哎呀，世纪末日到了，世纪末日到了啊，很多人啊，在台湾啊，很多人啊，要去买这个货柜啊，买的货柜里面呢，储存了很多的东西啊，2012世纪末日到了啊，这个事情啊，人家来问师傅说，哎呀，电视报的说有人啊在高山呢 买一个货柜啊，我说这个人不懂得科学，那个一撞下去啊，整个地球的温度高达3000度以上，你哪里哪个地方能活呢？还用一个货柜储存几个饼干就能活，这还叫世界末日吗？啊，就表示不是世界末日，用一个货柜就可以抵挡得过这个宇宙的大灾难，还叫做世界末日啊？这英文讲的叫 Are you kidding？ 你在开玩笑吗？不懂法的东西就是茫茫然。人家讲了，哎呀，我就相信自己也没什么科学的知识。高学历、高智商有它的好处，你牵引不过他的，他不会跟着。被你拖着走的就像一只牛一样，也没有自己的主见，绳子一穿拖着走，自己没智慧啊，怪谁呢？啊，所以有一个法师来啊，慧律法师啊，2012世界末日你怎么看这件事？我说啊，如果有世界末日，我慧律法师还俗。是真的，当然真的了，世界末日我还俗不还俗不是一样吗？哎，早就死掉了，笨蛋了，这种逻辑也不会推论，世界末日我还能活吗？跟还俗有什么关系？早就不在这个世间了。我那脑筋很快的，是不是啊？回去有没有世界末日？没有啊。经云呢，若知我空，谁受谤者？经历之云，若知无我啊。如果一切了解哦，我们这天生呢，都是化学元素所构成的。烦恼何生呢？就是因为你住着嘛，你太执着这个假象了嘛，烦恼就会生出来嘛。古时候说万境本闲呢，唯心自闹啊，啊，就万境啊本来就空，本来就没事儿，本闲就没事儿，啊，唯心自闹啊，只有你的心呢、啊，妄心呢、啊，这在自己闹自己呀、啊，对吧？心若不生，如果你的心不生妄想、执着、分别。一切境界本空，本来就如啊，内如也是外如啊。所以啊，受境界影响的人是凡夫，不受境界影响的人，那就是圣人了、啊，就是圣人了 啊。因为啊，师父发现了佛法非常的好，所以啊，我也呢拨出这个时间呢、啊。虽然我很向往这个北海道那种很清净的，哎呀，没有污染的生活，但是我也愿意拨一些时间来跟大家。谈一谈啊，让大家法喜。好了，那么等一下先上个洗手间，那明天呢早上啊10:20师父再来受八关斋戒，上完洗手间尽速去尽速回啊，没有任何的礼节啊。